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通勤时间，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一样在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大家早安，早安！今天是礼拜四，6月19号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用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迎接美好的一天。如果要上班上课的虽然心情有点不开心，有点郁闷，还是可以透过音乐把这样子负面的想法抛诸脑后。来听到这首李佳维的歌曲《快快说爱我》。
好像桃花开在今年那一天，让生活有爱睁眼。爱与爱情就是带一点冒险，管它晴天或雨天。期待被爱甜甜的被想念，寂寞很吵，有谁心烦，生活想找一个伴，能百聊不厌，真有那么难。虽然说要见美万岁，那个谁曾经让我流泪。我要的爱很直接，我要的爱很简单，这么开心。
8:05，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这首歌曲李佳薇所演唱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呢也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以前常介绍到啊，现在是这个不同世代哦，可能都要在例如说同一个职场当中会有些摩擦跟冲突，像很多人讲说很难适应现在比较新的年轻的世代 Z 世代哦。比较起来啊，如果概括而论，现在普遍来说最痛苦的到底是哪一个世代呢？每个人都说自己最辛苦最痛苦，那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家做的研究跟标准哦？虽然说每个世代都会有怨言，不过普遍来讲，以现在人类存活于世的这个年龄区间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调查研究都发现你如果是出生落在这个1966年到1980年间被大家认为是定义为这个 X 世代的族群可能是被大家客观条件上评断起来最辛苦的。那为什么这个 X 世代是最辛苦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或者是他们的成长背景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么累？我们先讲刚刚讲说 X 世代因为他们的出生年份的关系，他们现在的年纪大概是落在45到59岁。那辛苦的理由是什么？当然是跟他们的背景成长条件有关咯。他们从小到大恰巧所面对的挑战呢都是比较辛苦的。这个研调机构调查出来发现它是针对30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有31%的 X 世代说自己不快乐，这个比例是所有世代当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年龄落在45到59岁的人。那为什么他们在这个阶段觉得不开心不快乐呢？有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年纪45到59岁算是一个人生的U 型低谷， U 型的一个谷底U 这个字母 U 两端很高中间是落下来，它指的是说年轻跟老年阶段最快，但是中年的时候是最让人焦虑的。很多人说你中年不是小有财富焦虑什么，但是那种不上不下的感觉是让人很不自在的并且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老啦，慢性疾病的这个种种问题所以思虑是非常繁杂的。并且呢刚刚讲说，如果你现在年纪是落在45到59岁的人，你多半是一个三明治族，也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有压力其实不小所以大概你的年纪落在45到59岁这个区间，通常压力真的比较大。而以当今而言，现在落在这个区间的人刚好就是俗称的 X 世代他们的成长条件跟背景呢也会遇到蛮大的考验。举个例子像是 X 世代呢，他们就有遇过几次的这个金融危机跟金融风暴他们很有感甚至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影响到的就是当时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劳动力市场疲软然后薪资调整变少很多人工作不保甚至在这一个区间当中呢他们的财富累积做得也比较不好。做得最好的可能是现在的婴儿潮世代因为他们以前他们是从极贫然后要转到转富的那个阶段，波动是最大的。但反而是 X 世代也不是说他们赚不了钱啦，而是比较起来累积的速度没这么快。因为当 X 世代正值青年壮年的时候，当时的全球的市场是在下跌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响会蛮深刻的举个例子例如说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现在刚好是要求职的年纪毕业，这个时候假设景气大差，非常非常差，其实非常影响你投入职场吧，尤其对新鲜人是如此。你说原本就已经在企业公司行号的里面的人，他自己也累积了一些钱，反而是刚毕业的人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 X 世代呢就是面对这样的考验等于说他们刚要进入社会要来步入职场的时候，就遇到了景气特别不好的局势，很容易让他在一踏出社会的时候呢就先尝下败果，很难翻身啦。有的时候就是说老实话就是这样并且呢金融危机一结束之后，后续马上就有所谓强劲的一个市场回报 哦，所以刚好在 X 世代的这个区间，不只是他的年龄层刚好是中年的这个年龄层，所以对于未来是比较彷徨的，也刚好是这一群他们在当初最年轻的时候正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呢，国际的局势啊，普遍经济的态势是不好的，所以就特别特别的辛苦哦，这是用比较客观的数据跟条件去判断啦。而另外呢，同样有经历到金融风暴的还有这个千禧世代哦，但是千禧世代稍微比 X 世代好一点点，所以千禧世代比较年轻，所以他们还没有进入中年的阶段，所以他们还没有，他少了一个中年焦虑，所以可能在不快乐的感受上就会再少一些些。这个研调结果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断，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龄层是不是大概就在45到59岁啊，真的是辛苦了。我们也有很多节目啊，访谈的主题也是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族群，人家讲说你要退休了吗，还是说前面呢你的健康议题，大家会在这个阶段会比较需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就像刚刚讲人家讲中年焦虑嘛，所以我们确实要用一些方法让我们不再这么焦虑。钱不够的问题呢，寻求一些学习解决的管道，健康的议题也是哦，明显感受到自己的体力大不如前，你的一个作息，你有没有运动啊等等的、饮食的一个均衡规划都很重要。
幸福的爱情是一种自尊的游戏，我也只能用尖锐的眼去凝望着你、看着你的微笑是怎融化我的心，情不自禁。就算有任何心愿能够换我清醒，我宁可丢掉，不用一人执迷不醒、你不要轻视我这么做的心里面动机，情不自禁。就这么离去，我已甘愿如饴。我若想起你，就有种说不出莫名的开心。就这么生气，就这么离去，不可是这样你。我是真的情不自禁，相爱相对我来说已成为致命的原动力。就这么生气，就这么离去。感激如意，我又想起你，就有种说不出莫名的开心，就这么神奇，就这么有趣，可是只有你。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
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在周四的时光，一样为大家整理一下健康新发现哦。最近天气很热，很热，对。其实天气很热的时候啊，肠道健康更为重要。台湾肠道医学会哦，就强调，在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呢，这个肠道困扰其实会特别的明显。如果大家在这个天热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吃不下，然后好像吃什么消化都特别不好啊，还有些人会引起这个便秘的困扰，就会说，那我吃这个益生菌整肠哦，当然也是一个选择。那益生菌其实是要固定补充哦，你如果不吃，中间中断就没有用了。那建议呢，也不只是透过益生菌，有一些水果大家真的可以来选购哦，你平常可以多吃一点，尤其像刚刚讲哦，有便秘困扰的人，像是现在便秘啊，连学童哦，就是孩童都 严重的哦，不要以为只有大人上班族哦。成年人啊，常受到排便不顺困扰的盛行率有 15%-25%， 那长者有40%哦，饱受便秘的困扰。所以刚提到哪一个水果蛮好的呢？大家脑中出现什么水果？这个水果呢，就是 kiwi 奇异果。诶，吃多少哦？这个也是一个医学期刊去做的一个证明哦。他说结果显示，针对这个肠燥症的患者，每天食用2颗绿色奇异果，排便的频率每周可以增加 1.5 次，是真的可以来减缓一下腹部的不适。那如果你在餐后呢，来摄取绿色的这个奇异果，排便的频率真的会有所上升哦，在台湾也有相关的研究，所以整肠的功能其实还 OK 哦。但是要提醒哦，大家讲说这个吃绿色奇异果嘛，大家知道是很棒的水果，你不要想说我多吃哦，很多东西你以为多吃比较好哦，吃超过都不好。刚刚提到是说餐后摄取2颗哦，那你也不要一直疯狂吃哦，太多也是不好，并且它也是有糖分的问题，适时的来吃就 OK 咯。如果有排便困扰的朋友哦，这个奇异果当然是可以多吃的一个好选择。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和你分享许多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来到了礼拜四的早上，我们今天呢，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节目呢，还是要来分享我最近觉得蛮有温度的一段故事哦。我们最近聊到的都是这个运动员养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挑战，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是在赛场上的表现嘛，就是他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甚至很多时候啊，因为运动赛场上的一个特性哦，这些运动员的年纪都还蛮小的，有一些大人想不透的事情，小朋友自己就要先想，这些小选手们就会很早熟的要去思考很多问题跟挑战，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邀请到的就是专门在做运动方面的服务咨商心理师曾凯琳，凯琳哦会来跟我们做分享。跟凯琳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和他聊到几个前阵子哦，应该说去年吧，去年的一个采访经验，那时候有机会采访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体操选手唐家宏。那当然那不是一个专访，不是一个 EVE 的专访，就是一个活动，然后有遇到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感触，甚至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以前提过他曾经有受伤嘛，就他在受伤的那段时间呢，极度低潮的时候一直传出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当时我还真的是觉得说，我感觉这个选手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挑战下一个巅峰了，但是没有想到透过团队的一些协助还有他个人的一个努力，他又重新的复健，然后面对他的伤势，然后又重新的投入训练，甚至又开始进行累积积分的这个各种国际赛事，真的非常的厉害。其实那是我所知的一个故事而已，但是一个运动员不可能只受伤这一次，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角落，这么一个顶尖的运动员背后一定还有无数次可能被迫放弃或者是濒临放弃的时刻。那还有更多的是，有很多选手是因为遭遇到意外，可能再也无法成为一个职业选手了。我当时跟凯琳分享到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就是作为广播记者的身份第一次采访的故事，是采访八仙晨报的一个神。那个大家知道八仙乐园不是发生那个重大的事件嘛，晨报嘛，然后有非常多人死伤，当时有一位射箭国手也受伤了。我采访的那一个经验是他从医院就是出院啊，等于说好不容易救回来，但是他现在要面对的就是复健的挑战。所以那个新闻是在医院的一楼大厅开的，就是那个选手的一个记者会。然后当时我其实年纪很小，才大三大四，公公欸，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是第一次采访，我知道八仙晨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也觉得很可怕，但是我当时其实还不太能够感受什么叫做你在梦想的路上突然遇到意外的感觉。那我刚刚讲的这位射箭国手就是这样，他去八仙乐园就只是玩，就是很正常，年轻人休息玩乐而已，但是没有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伤势，甚至影响到他的等于说他的射箭之路就受到很大的考验哦。那当时我采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选手他还穿着那个压力衣，因为皮肤不是都灼伤了吗？要穿那个压力衣。那他是已经可以说话，也是可以出院了，但是他就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个概况。然后那时候访的时候，我不太记得他到底字字句句回答了什么，但是他当时就是有讲说他会努力的复健，并且尝试的再重回射箭的舞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念的应该是体大之类的，也是重点培训的射箭国手，是一个女孩子。那我那次采访完之后，其实也就当作一个采访经验一样过去了。但是前阵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我重新去 Google 了一下，就是这位选手，当时的这位选手他之后怎么了，他是不是真的有重返射箭舞台吗？结果我查了一下，第一个就发现他改名字了，他换了一个名字哦。然后他之后，在我刚刚讲说我采访完之后，他确实很努力的复健，然后也花了一点时间重新的开始射箭，然后有参加一些校际的，就是可能是
大概同年龄层级的国内的一些赛事，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再更多进一步的消息，就说他好像也没有办法没有再往上一阶啦，等于说在挑战更强度更强的赛，或者是在登上国际舞台。那当然他没有办法往上走，也许原因有很多，我也没有细究也没有调查，但我可以去相信当时的那一场意外一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印象当中他当时，因为我们射箭其实也是台湾蛮强的一个项目，我们有男团女团嘛，跟他同时是搭档的其实有几个是到这几年都还有在国际当中比赛的射箭国手，只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受伤的那个女选手其实就没有再继续往上爬了，就是她还是有继续射箭，只是成绩或者是表现也许没有这么的好。那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残酷哦。我说的残酷的点就在这里，她发生意外，这不是她可以阻止的，然后意外也就发生了。他好不容易，人家讲说在那么大的一个事件当中死里逃生，然后他当时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还是会很努力的复健，然后希望他可以重回赛场，并且拿下更好的成绩。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他确实重回赛场了，但是他的成绩依旧没有办法爬到很顶尖的位置。是不是那一个事故导致这个原因不得而知嘛，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们只能说那一场事件一定对他造成莫大的影响。好难哦，要成为顶尖的选手怎么这么难？就我那时候心里很感慨的点就是这样，居然有这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作为一个选手，他的心理的素质，他的心理的承受度那要有多强啊。这种种的那种我心里的那个感触哦，让我再看刚刚提到咨商心理师曾凯琳写的《比胜利更重要的事》这本书，里面记录了很多是很普通的运动员，他们年纪更小，可能在青少年的阶段，也还不是最顶尖的选手，但是他们依旧还在为自己更好的成绩去拼搏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既现实又残酷，但是他们依旧很愿意去面对这个巨大的考验，真的有很多非常感动，甚至会让你有很多醒思的故事哦。我们今天呢，一样透过活力梦想家的单元呢，会再次邀请到凯琳来跟我们做分享。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比胜利更重要的事，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曾凯琳到节目当中。凯琳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邀请到凯琳哦，其实分享很多关于运动的故事跟消息哦，包含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跟凯琳分享了我以前几个意外跟运动员有接触的采访经验。然后那时候感觉大家一定会想说，哇好棒哦，是顶级的运动员，很多人是那种粉丝心态，就觉得哇可以看到谁。对，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说我那时候跑了什么，例如说唐家宏啊或谁的新闻，然后很多人那个我的朋友也讲说，哇超棒，你可以看到本人。我说对，超棒的，可以看到本人。可是我每一次跑完内心都会有那么一点点沉重，因为包含我们所熟悉的就算是顶尖级的选手哦，他可能在他的整个运动的这条路上要经历诸多次受伤，不要讲输好了，输可能都是很正常的，受伤那个打击可比输还要再更大哦，因为他可能是一个非自愿性的必须先暂时退下来的情况，并且有的时候你受伤过于严重，那肯定是可能就算你再努力都没有办法去扭转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自己啊，包含在看凯琳所写的书，然后这些选手们跟家人的互动、教练的互动，或他心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虽然我们讲运动员就是要天分加努力嘛，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觉得，可是我觉得运气好重要。这个真的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你会说他天分很好，你会说他也很努力，他 他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刚刚讲说例如说受伤或者是意外，我们一般人就会遇到了，发生在运动员身上那真的是无比之残酷。凯莉，帮我们谈谈，像刚刚讲的就是已经很好了，例如说我真的是天分也很 OK，然后我的努力也很足够，甚至我在这条赛道上我一直都是前段班的，但是运气这种东西，这个他没有办法决定，没有人可以决定，但是遇到了就怎么办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小则受伤嘛，那受伤那复健只要能复健恢复那都算小事哦。那确实我自己也有一些采访经验是遇到大伤的，他在术后或者是复健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很大的信心，觉得说我要努力复健，我也可以重返赛场。但很多时候时间证明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觉得很残忍吗？对，我们旁人看觉得残忍。那其实凯琳也会介绍蛮多运动员的，会不会觉得那个情况也是蛮挣扎的？
是，我觉得其实运动员很重要，当然就是这个身体健康是他最重要的资本啊。对，因为每天都要去做训练嘛，每天都要出去外面比赛。
对，
所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其实运动员他的应该说他可能真的要谨慎的那个谨慎的程度，真的要比一般人要再高。对，
保护自己。
对，不过其实像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其实蛮多运动员他是遭遇车祸。
这个可能真的
他们没有办法防。
对他没有办法跟车对抗。
对，就是其实访问过蛮多运动员，他可能是车祸，或者是别人不小心撞到他，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时候真的很难避免。对，可是我觉得运动员他如果说真的是受伤的话，他其实是比一般人的打击更大嘛。因为他要复健，像我们一般人，好比如说我脚受伤好了，我可能就哦好，那我去看个医生，我就复健，
拄个拐杖啊，比较不方便一阵子这样子。
对，我就复健好，我很喜欢打桌球啊，我好，那我可能这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不能打。对，可是对运动员来讲，多一天多一秒的复健都在拖他练习的时间。而且其实运动员，比如说好，你是个团队，好，你受伤了，那 OK， 教练让你坐在旁边，就是你还是要跟着团队，可是你可能坐在旁边，不管你是好，可能年轻选手啊，不然你去写功课，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其实选手他在这边休息，他脚受伤或手受伤，他看着他的队员、他的同侪
在打球，
队友都一直不断在练哦。那其实那个内心是非常煎熬的，就是哈，第一个是我的伤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第二个是好了之后还能跟以前一样吗？第三个我在修复的时候，我在等待康复的时候，别人都一直在练呢。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常常发现一个现象是，有的人他等不及了，所以他就是等不及，还没有完全好，他又下去跟人
家练，又勉强下去练，那不就是更严重吗？
对，这状况很普遍，常常遇到选手是这样，所以他又在修更久。对，修更久又心就更不好，就是会变恶性的循环。对，所以通常都会建议选手说，好，那你既然受伤就先把它养好。对，慢慢来是比较快的。对，因为有时候选手急，他就是，
对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会是这样子。
但就是很残酷吧，甚至我觉得我一直到大概现在这个时刻，不管是看了凯琳所写的故事，或者是我们更熟悉很多运动员在现实当中的挑战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就算这些事情是运动员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例如说我们不是运动员啊，我们也不是同一个赛场上的嘛，好像无关。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这些非运动员的生活，就是相较之下，我觉得风险已经比他们低很多了。我就会莫名得到某种鼓励啦。我的鼓励是指说，我会突然觉得其实我们是拥有多元选择，我们一直处于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不像他们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做自我的挑战跟淬炼，甚至很多情况下是他自己也知道他可能不见得就是那个最顶尖的人，但他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包含讲说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啊，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我倒是从例如说运动员的故事，也会想到很多自己生活上的一些选择。这个我觉得也很值得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人会讲说啊，运动员是 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也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反正大家有些说的也很直白，他们我也不熟悉他是谁，他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但是我反而觉得，你去了解这个脉络后啊，你会对自己生活当中，就说自己生活上的选择，你会有一种莫名的勇气。对，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强烈的。那因为凯琳自己本身并不是说职业的运动员的这个角色，是说从心理师的这个角度，那跟运动员相处这么长的时间，或感受到这么多痛苦、苦与痛快乐者的故事，你会觉得他们有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吗？就是他们有一些小年纪比小很多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有的时候应该也会让你很诧异吧。
我觉得应该说其实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那当然我就先询问运动员的意愿嘛，然后把他的故事放上面。那其实很多人都很客气，他说哈，我又不是那种超级有名的人，你这样把我放上去，这样好吗？可是我真的必须说，我很感谢就是这些运动员，我觉得我都告诉他们说，不管今天是不是一个世界知名的人，我觉得你的故事都应该要被留下。
确实，
因为我觉得这些运动员虽然他们没有到世界出名或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在我心中，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运动员他的日常是怎么样的，他怎么样生成的。我觉得他们每一个都是我心中的英雄。真的
有，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而且他们也我觉得也很棒的是，他们也很愿意信任我。因为这些故事其实一开始是我先询问他的意愿，我是先 po 在我的 FB 上面。对，那是就是写出来的文章都是有经过他们的确认，然后他们也看完之后觉得，对
，OK，
就是，而且这个要接受公众检验哦，因为我 po 出之后不是有其他的人会来看吗？
对啊，
而且我也会 take 这个，我也 take 他哦，
这个选手，
对，所以所有人
都会知道这个，
都会来看哦，所以要确保上面写的，他也一定要确保他上面写一定是真的嘛，对对对，那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很感动的部分，他其实为我开了另外一扇窗。对，我觉得就像我们平常只有在电视上看到运动员比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隶属防灾资讯服务网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资商心理师凯琳来跟我们做分享哦。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在里面呢、啊、记录了很多现实当中普通的运动员，他可能不是我们熟悉的知名选手，依旧在赛场上的故事。在很多运动赛场上，最困难的或许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竞技能力方面的技巧啊、你的球技啊，或者是看你的运动项目是什么，更难的是为自己的生活人生去做选择，要不要继续还是放弃，如果继续了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如果输了受伤了会有什么样的挑战，真的有太多太难的课题哦。必须得承认，我在看书的时候翻那个目录的时候啊，我有刚刚跟凯琳讲嘛，我必须很老实的讲，其实里面没有一个我认识的，那是因为我的学识不够渊博啊，我对桌球领域也没有这么的熟，但是我还是非常认真的把每一个故事看完，然后里面有一些照片嘛，然后有选手的画面，比赛的一面，我觉得他很真实的呈现普通运动员的日常，
是，
然后那才是很现实的层面，很有温度的。然后我在看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去钦佩说，如果真的有办法走到顶尖角度的这个运动员，哇，那已经超越英雄的程度了，那个真的是有
太不容易。
对，你说普通的运动员就要这样咯，但是更职业的、更 top 的选手，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甚至你可以想象，在运动这条路上，不单纯是我们刚刚讲说，你的天分啊、努力啊，有的时候资源环境很重要，这甚至是促使他们能不能再往前进很重要的一个后援。
嗯、
那凯琳自己觉得，包含您熟悉的是桌球的领域吗？那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运动项目也持续的在发展当中。嗯，这样子纵观观察下来，目前呢、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资源，或者是大家的一些观念还需要再学习。有朝向比较好的方向吗？
我觉得有啊，就是我觉得至少在运动科学这一块，
嗯，
我觉得越来越受到更多的重视
哦， oh.
对，就是之前我还有去参加那个国训中心，他有办一个讲习，他有让就是国训中心的各个部门协助选手部门的
后援的部门
的人员出来现身说法，嗯、我觉得哇，这太
蛮、不错的哦。
对，我们国训中有比如说营养部啊，还有战略部啊，运、动心理啊，就是相关的体能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台湾的运动就开始就是这一块慢慢的更加的加强，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可以投入，然后进去去训练就是我们的选手，我觉得这都非常棒，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
可是可能有人可能会说，哈，那是国训中心，那进去不是都一定要当到国手
哦，对，
才可以有这些
资源
吗？
对，
所以可是我也是见其成，如果我们的基层就是不管是因为经过时间的累积啊，或者是有更多的资源进来、其实我觉得如果基层资源可以就是慢慢的也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加进来的话，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体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因为像刚刚讲嘛，这些运动员他们终将某一天会退役嘛，因为年纪到了嘛，体能上面总会退下来。其实我们会看到现在目前呢，有很多不管是哪一个运动，有很多在基层，不管像是在国小啊，或者是社区啊，这种比较学校层级在培训的人，他们可能以前也是运动员，这些教练们，或者是这些不同大家是职位啦，不同的专业。然后我自己也会很期待，像刚刚凯琳讲到说，当我们对这件事情感到重视的时候，它是很多的产业或者是很多的专业跟科系都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提升。像我们以前讲到跟运动有关的科系，好像就是一个科系包山包海，里面统包这样子哦，里面有营养、有心理、有什么，对，很多嘛哦，对。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都是很细致的不同的专业。那也许台湾的发展可能不会像一些比较运动比较强权的国家来的这么的全面，但似乎也真的有感受到大家有更多的重视，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有大部分听众朋友，他可能不是运动员，就像我一样，就是一个喜欢暗看比赛的人。那凯琳会觉得说，包含大家在讨论运动这件事情或参与运动这件事情，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或者像刚刚讲的，其实有很多选手我们真的太不熟悉了啦，或者刚刚讲的，我们台湾 桌球至少还是一个比较资源算还算 OK 的，因为还有更多这个可能大家更不熟悉的比赛。那你觉得大家应该如何再去接触这样的运动呢？当然很多时候讲到比赛竞技就是输或赢嘛，但是我觉得更多时候回到最初哦，就是开心嘛，嗯，就是我们平常在操场打球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谁在乎今天输还赢。那这种有点矛盾的两个概念你自己怎么去融合它呢？我们又想要赢，但是又觉得说我们要开心，这很难吧。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运动啦，就是一开始你一定这个运动必须要让你感到开心啊，你才会不断的接触嘛。嗯，就是你到底对这项 OK 这项运动的热爱有多深。嗯，我跟你说，爱这个运动真的可以给你非常多的力量。就是当你感到挫折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放弃？就是放弃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就是你要放弃跟不要放弃中间，你一定有一个是一定会有一些关键的因素嘛。嗯，对。可是如果你真的超爱，已经超越了比如说外在的物质啊或什么的，那你可能一定会有一个因素让你继续走下去。可是我觉得最后还是会回到内心的是，这个运动这件事对你来讲就是对你的人生有多重要，就是你爱它到底是爱到什么程度。嗯，对，我觉得是喜爱。
哇，真的，你可以去，大家可以试着去回忆一下你跟运动的连结。有些人说，我就只是看比赛，我不喜欢运动，我讨厌流汗。啊，有些人是平常日常有些喜欢的运动，甚至在几个礼拜前，一个月前那个视壮运的新闻，大家受到蛮大的关注，大家突然感受到运动其实可以很单纯。
是，没错。
对，就是你看那个九十几岁阿嬷跑得比我还快。
喷射机阿嬷。
对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严肃的去谈一些残酷的现实层面，但是回到最初，或许我们想开始运动也只是很简单。就
非常简单，
就只是好玩，或者是你爸妈带着你在打球，然后你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或许虽然我还是不是很能够理解这些运动员到底脑子在想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残酷，但或许他还是持续觉得这是一个让他快乐与痛苦并存着的战场，因为要赢嘛。但是回追根究底，他一定也喜欢。他一定还是很喜欢这个运动最单纯的快乐，然后如果可以继续怀抱着对这个项目的那个最初的热情，然后让这个热情不致消灭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跟我们普通人不是常常说，如果你把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你觉得你做得长久吗？有些人会给一个问号，对不对？会说说不定我就不再这么喜欢他了。所以虽然运动员听起来好像离我们有点遥远，但也许也不是这么遥远。
虽然我们去运动，我们其实都是广义的运动员。广义，
你平常上班快迟到，在跑步的时候，你也是
运动员，
短跑运动员，因为要迟到。
对啊，而且你都达成目标你在时限内
要打卡，
对，
打卡
很厉害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就是看看这本书，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或者是你说我不喜欢看文字，那也没关系。你想想，你是平常有些热爱的运动，就是常常运动。也挺好，运动身体健康嘛你喜欢看比赛也不错啊，你如果特别喜欢看某些比赛，不见得是台湾的项目，可能是国外的，那也很 OK。 它为你带来娱乐快乐，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重新去认识运动员或者是运动产业所面对的挑战那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凯琳跟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蛮别的，也不是，我们必须很老实说，不是写大家熟悉的选手的故事，但是它极其的真实，就是普通运动员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会让你觉得格外的真切，然后让你觉得对你的生活，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似乎也有类似的挑战，尽管可能不是打桌球可能是努力的上班，努力的考试，努力的上学，有很多共鸣的地方。非常谢谢凯琳的分享非常谢谢凯琳，
谢谢。
这条路塞到天老，心情不凡，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再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再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现在时间早上的8:5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透过活力梦想家的单元哦，继续聊到运动员背后的故事，挑战真的太多了啊。但你看哦，有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把这个运动当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个压力程度就很高，对不对？但就像我跟凯琳聊到后面啊，我们讲到说前阵子的那个世壮运啊等等的一些新闻，又会让你觉得运动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单纯又美好的事情。你可以把它看得很严肃，你也可以把它很轻松。但有的时候啊，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当做职业的人，当做一个工作，当做置业的人，必然就要面对比较多的挑战。所以我之后啊跟凯琳聊到说，虽然讲说我们对运动员真正的这个赛场跟战场其实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们只是看到比赛这个环节，但是有可能运动员他们在挑战自我，在提升自我的过程，跟我们一般人啊在上班啊或者是追求梦想，这其实应该是一样的。看起来差很多，但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情境是很类似，也很能引起共鸣哦。当然我们都会希望哦，例如说我今天去找一个客户啊，他可以签约啊，哦，他可以信任我啊，这一笔订单成交，那就跟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你希望可以胜利是一样的啊。如果可以签下来，可以赢下这场比赛都很好，但是我们同样必须去接受，如果我签不下来这一个合约，如果我输了这场比赛，我应该怎么样，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它，我要怎么去适应这种情况。不管是赢了或输了，你其实早就知道都会遇到，那我应该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差异跟变化，怎么继续让这一个工作或者是这一份运动这一个兴趣可以走得长长久久，然后让你觉得你的生活是很有动力很积极，你也同样对这件事情感到热爱，对生活感到热爱哦。每个人都有类似的课题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哦。看到运动员故事反而觉得跟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多贴合的地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会持续和大家分享精彩的故事，尤其是通勤时光之前可以很轻松的聊有趣的话题，大家可以稍微把这个脑袋哦放空一下，不用想太多，反正等一下要上班要上课，该严肃的还是会严肃起来，也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很多新闻大小事，近期需要关注的一新闻时事消息。收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哦。台北在飞跃也有重播哦，所以你点进去这个 APP 里面有个选项哦，留声机，就可以看到里面有重播收听的节目名称跟日期，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大家多加利用。那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微微更多精彩节目呢，也欢迎脸书 IG 哦，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就可以找到相关的页面哦。其实也会持续推播许多我们近期为大家做的访谈跟一些精彩故事，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
并不是真的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一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紧你的肩膀，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想你。 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可以言诱惑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沙，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能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
陶喆的歌曲《流沙》和大家分享，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稍后就罗基富老师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也别忘了明天早上八点准时锁定微微主持的《台北在飞跃》喽，我们明天再见。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 Baby 让我这样吧，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